那各位啊，可能啊，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个儿比较矮，我站在那里几乎有人说几乎看不见我哈。那我今天换个样子，我先下来试看哈，可能会比较接近各位一点。那我们很谢谢我们的敬拜的同工带领我们诗歌敬拜啊，那也谢谢小树团契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诗歌，我们真的希望在教会里我们是一起活出爱的一个地方，是不是？那啊，也替我们的敬拜的同工做一点广告，我觉得他们很辛苦。那不晓得有没有各位真的啊，对于诗歌带用诗歌来服侍神啊，很有负担的，欢迎加入他们，向 Sabrina 报名，是不是？啊，钟伟，抱歉啊，各位可以跟钟伟哈、啊、接洽哈、啊。那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用最好的方式，各位一起来服侍啊。那我在这里，各位已经接近两周，那我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啊，给我各样的啊，除了事先的准备已经都非常齐全，而且这两周啊里面特别多弟兄姐妹经常的在各样的需要上面很细心的替我们想到。那有一位姐妹啊，甚至把车借给我们，然后就第一天就带着我们去试一下，试一天去绕从 San Mamis 一直开到 Issaquah， 然后又兜回来，是到处介绍我们一些地方。那我回来的时候跟她说，她简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哈、啊，在各位你知道我们从新西兰来是道路方向完全相反，各位你知道、啊、我们是开左边的。马路是开左边，那这里是开右边，所以我要不断提醒自己，这里是右边，这里是右边。那有几次那个姐妹吓到，想说你赶快改方向。啊，我们试了一天，终于啊，感谢主哈、啊，进入情况。啊，这几天我们都自己开车去聚会哈、啊。那除了有一个啊，一个比较远的距离，那所以很感谢弟兄姐妹啊，各位的爱心啊，愿主纪念哈、啊。那。我们在我信息之前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敬拜你，愿你在天上鉴察你的儿女，我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说，主，我们但愿你亲自的更多的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主按你的应许，你说你必然在我们中间，并且你享受我们向你所献上的一切称颂、一切仰望、一切赞美、一切祷告。主，我们愿意按着你的心意来敬拜，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生命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各样的需要你都知道，你也都为我们预备，你要我们凭着信心经常的来到你面前仰望你。主，在我们各样的需要，不管是我们物质上面的，我们灵性里的，主啊，我们都可以来向这位天父恳求。因此在我们这一个主日里面，主，我们何等的欢喜来到这一个教会，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欢欣称颂这位慈爱信实怜悯的上帝。因此主，我们这样子向你献上的仰望祷告，以及我们心中各样的意念都求你悦纳。主，我们更求你让我们重担都可以放下，我们一切的，主啊，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的难处，主啊，你都已经知道，让我们先放下各样的重担，好能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好，那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说，主请说，仆人静听。我们愿意借着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能成为我们一周行事为人，我们在地上行走各样的一个指引跟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主所告诉我们的四件事。那各位为什么会用这样的题目呢？因为我想到约翰福音这一段圣经，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有一些很重要的关联，我想有一个负担想跟各位分享。那各位，我们刚 刚才一起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五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章，你如果打开新约去看，它事实上是耶稣在他逾越节最后的逾越节跟门徒一起一在一起，他即将面临十字架的苦楚以及甚至死亡，他抓紧最后能够一些很重要的这之间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想要把一些关乎门徒信仰以及他们生命的事情告诉他们。各位，我们说耶稣在这里，他好像跟他的门徒是他的朋友，他好像跟他一些最亲近的朋友要分离。弟兄姐妹，你都知道我们人生里面分离有些时候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到凄凉甚至苦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人朋友的分离有时候带来让我们极其伤感，而且为这个原因，各位你知道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诗人，各位有没有读 唐诗 啊？各位都不读唐诗，我们读 只读圣经的哈。我们读 唐诗里，我们知道唐诗里好多提到这个离别的伤感，以及这种所谓别离诗，各位赠别诗，各位有没有读过？有吗？有了哈，一下子想不起来，可是大概都读过。哎，给各位一个例子，各位听过那个李白啊，还是李伯啊？还有一个诗叫《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怎样？下扬州啊，孤帆远影碧空尽啊，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个非常有名，对不对？我都不太会背哈。各位，朋友的离别是一种伤感，有一种尤其伤感，他们觉得以后从此可能是再也见不到面，这一种的分别常常让人心碎，让人非常的 难以忍受。可是另外一种的道别，事实上不是到这么伤感，因为双方可能知道我们还有机会相聚，我们只是短暂的分离。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一天还要再见面。那甚至有些人他说我们的分离实际上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特别的一个积极的意义，我们要为了某一些更实际的事情，重要的事情要实现这些事情。因此虽然这种离别，第二种的这种离别虽然也会依依不舍，也会离情依依，可是我们总是带着一种盼望，总是不是有完全的这种惆怅哀戚。那你说耶稣跟门徒在这里逾越节的夜晚要分开，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分离呢？各位是属于哪一种？ 我觉得是第二种。为什么呢？因为主知道他临上十字架不是死了从此就完了，好像我们的跟门徒就永别了，再也见不到。他知道他去为门徒预备地方，他知道还要跟他们相见。可是耶稣在这里他还是知道这里他门徒有一些惊慌，有一些 anxious， 他们有一些不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因此耶稣给他们一些安慰，给他们一些勉励，他给这些跟随他的他最亲爱的这些门徒一个殷切的叮咛，恳切的一种勉励。各位，这些勉励为什么把它留在福音书里？因为它跟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事实上是非常一样的，是非常有关联，并不是只对于当时分离的门徒。耶稣爱每一位跟随他的人，他爱每一位属于神的儿女。因此在这里当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章，你会感觉好像一个远行的父亲，他再三殷勤的叮咛他的儿女，他后面他们要留意什么事，他们后面会在意什么事。各位，如果你刚才留意的话，在第一节第四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到第七节他说我将真情真正的实情告诉你们，他第十二节他说我还有好些事情告诉你们，各位但有没有注意到，然后十三节十四节耶稣再说一次，他说保惠师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主说 这些事他要这么反复的告诉我们，那这些事情一定重不重要？我想八成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因此我们就仔细，我想今天用这个时间跟各位一起来思想，用约翰福音这段思想，主到底借着约翰福音十六章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事。那我想第一件事情，我想十六章的一到三节主要告诉我们的头一件事情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经常的会活在一个有敌意的一种的世界。那这里刚才读到一到三节，耶稣提醒门徒说他要将这事告诉你，免得他们不至于怎么样跌倒。他说人要把他们赶出会堂，在犹太人第一世纪的情境，他们信耶稣会被排除在会堂。他说并且他们甚至遇到逼迫杀害的事情。他说这些逼迫的人他们这样行，因为他们不曾认识父，也不肯不曾认识耶稣基督。耶稣这里告诉门徒什么事呢？他说在他肉身暂时要跟他们分别，他复活，他回到父的荣耀里。他说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他说在地上为主坚持这一个真理信仰生命的真理的人，他跟这个世界经常会有一个张力，不是一种很自然而然大家都能够合在一起的。这个世界耶稣说不会经常是一个友善光明的一个环境，他们要去迎接一个可能是有敌意的一种的生存环境。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整个人心的思维可能经常不是一种渴慕神的道或是寻求上帝美善的事情，而是战战可能更多的是相对的情况。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耶稣说，你们若属这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因为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他说这个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从前面一直到后面一直有一个一直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一个提醒，就是耶稣带来光，这个世界却不接纳这个光。各位你说这会不会太悲观呢？我们待会再说。可是各位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先跟大家稍微澄清，当耶稣说这个世界跟基督徒会有张力，或是有一种不真的那么和谐，是指不是指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physical 的 world， 各位你知道我意思，不是你眼见的这种自然的世界。也就是约翰福音每次提到这个世界 cosmos， 它的一般的含义是指的一种的人生命，这个普世的世人的生命的一种的总和。但是这种总和怎么称为生命呢？因为这种耶稣在耶稣的眼中，这种世界里人性生命的一种的总和，是好像形成了一种力量。他说这种的世界的关联是对于主的道常常有一种抗拒性。讲一个故事。我假设各位去旅行，各位没去过旅行有吗？那我跟我太太我们结婚第三年的时候，我辞掉工作，我们就有一段空档时间，我们就很兴奋说我们到欧洲去就我们就很快乐的到欧洲我们这个行程非常匆忙，25天跑10个国家。那各位你可以计算一个国家跑多久吗？就非常的赶。结果我们最后一站从荷兰开始，也从荷兰结束。我们最后一站是到阿姆斯特丹，各位有没有人去过？很漂亮的荣伯伟去过。阿姆斯特丹非常漂亮，可是那一天很奇怪，我们当最后一站到那里的时候，就觉得情况不对，满街道都是人。那我们就问那个司机说今天是什么事情？他说明天是女王的生日。他说这不得了， 明天我们上 要做扣取，要上飞机就有困难。这个撇开不说，连你的扣取就在我们到市区，然后就兜啊兜啊，要到旅馆，结果越兜越不对劲。各位，你知道阿姆斯丹有个很有名的叫做红灯区，你们知道？有没有知道那什么地方？那个，竟然那个把我们安排的那个团员的旅馆是在那个红灯区的楼上哈。那我们那些女团员一下这个那个旅游吧，真的花容失色。然后，那偏偏那一天又是节日，街道喝醉酒的喝醉酒，竟然有人拿刀在我面前打架，你知道意思？就我们在那等在那里，不知道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后来我们几位团员就觉得不行，我们说一个人去找另外一个安全一点的旅馆，一个人呢去接洽旅行社，要求这个更换这个路线另外一个人留下来帮忙，就是安抚这些团员。那我不知道他们是还没考虑清楚，你知道留谁下来在这里帮安抚这些帮忙这些团员？现在是有我，我身材也不高大，旁边有那喝醉酒的，有来骚扰的，我们在那里都不知道怎么办。那里大概两个多钟头我们真的就像度日如年，整个两个小时上过了一整天，非常的紧张。等到那一位团员他去找旅馆，他回来说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旅馆，大家赶快跑，我们抽了行李一起就跑，落荒而跑。各位，这件事给我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基督徒信仰人生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写照。你说什么写照呢？我常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有些时候你大部分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不错，我们说甚至是如诗如画的一个像一个美丽的城市。可是他一到了一个夜晚，他可能就翻了一个样，所有的丑陋所有的肮脏都蕴含在这其中。我想到约翰福音十六章这里，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不是太悲观了，或是会被叫基督徒过得太神经兮兮了，变成神经质？我们经常怕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一些好像坏主意，难道我们会不会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各位，你知道意思？有一些人他们对福音还是蛮有兴趣的呀，他们对一些这个基督徒的一种的态度还是蛮好的吗？各位，我不否认这些，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们对一些人还是要乐于去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有一些人他们实际上是渴慕寻求真理。可是耶稣说的不是这个传福音的我们应该有的做见证的一种的积极性，他说的是这个人性在一种我们都离开凡尘以后，人性的一种集体性里总有一种幽暗面，总有一种黑暗。这种黑暗，保罗说这个好像世界的神弄瞎了这些人的心眼，不叫基督的福音的光照到他们。各位，我在说这个不是一种过度简化，也不是一种过分悲观的一种的论调，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提醒。这个提醒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是让今天做基督徒的你我们不会过于天真过于乐观，对一些事情上我们觉得无所谓，这个世上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不用有一种警醒的心态，这是有危险的。各位，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一种的跟这个世界的一种的距离。各位，我再提醒，那个世界不是你的社会制度以及你的工作环境以及这一种的外在看得见的事情，是一种灵性上的我们说人的罪性的一种组合。就说我今天在我们在新西兰，或者这今天来到这里美国，这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呀，没有逼迫呀，我们对信仰采取一种的自由的尊重的态度啊，我们没有遇到什么信仰逼迫呀。各位，耶稣所说的不是这一种外在的，我们不是在叙利亚，不是在伊拉克，也不是在埃及， 我们说的是一种我们的基督徒要对这个世上的灵性，我们在说跟我们的差距有一种警觉。各位，耶稣基督要我们看清楚我们的信仰的处境，以至于我们不会轻易的被一种的世俗的一种的我们说潮流也好或是影响也好，把基督徒的信仰给我们说冲刷或是稀释的。各位，你知道我是从新西兰来，我从奥克兰，所以要跟你谈一谈我的国家。我这个，各位一想到新西兰，很多人想到什么？各位想到羊比人多，几千头羊，这没有错。可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蛮漂亮的国家，不骗你。那唯恐你不知道他怎么去，我告诉你大概的跟你分享大概的地理位置。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是西雅图那这个地图不是很清楚，它在这里，你们看到已经接近南极了。那我们飞了12个多小时，我不是要跟各位介绍，不是替他打观光广告，不需要。这个国家非常漂亮，而且这个国家过去有一个非常好的信仰传统，可能很少人知道。在过去几十年之前，新西兰一直是世界派出去的宣教士跟人口的比例，就是说人口单位里面派出多少宣教士是全世界最高的。各位你懂我意思吗？400-500万人口到现在他派出的宣教士那个比例之高，是世界上我相信美国派出宣教士人最多，可是依照人口的比例，它是一个宣教士的国度。可是你知道就在几十年之间，这个美丽的国家已经不再认得它过去的样子。那我们的新西兰的国歌，谈我们的国歌，我们国歌地区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多敬虔呢，敬虔到国歌地区就是在这里God of nations at thy feet， 万国的上帝，我们在你的脚前，这样开始的他的国歌的我去查一下美国国歌，好像没有提到上帝，不晓得我的对不对那过去他们认为上帝的信仰是他们立国的一个精神。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不能，我们是一种宗教自由，可是今天连其他的信仰他们可能都已经非常的厌烦。为什么呢？我给各位看一下，这是新西兰政府在官方的政府的网页上面介绍他们自己的国家，他开宗明义的就这样一段话：我们是一个 atheism and secularism 的 country。 各位听得懂吗？我们是一个无神论以及世俗主义的国度。他说过去的人认为，过去的领袖认为信仰对他们是重要的。他说今天任何的总理，我们有两任总理，他说谈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的选票是不利的。他说前一任的总理将去，他说我不认为人死后有任何生命的可能，也就是说他人死如灯灭。这是我们的国家就在几十年之间。各位，我不是给你一个很悲观的画面，或是告诉人说我们基督徒要激进，我们要用那种抗议的方法或是政治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立场或是我们的敬虔。各位，这不是上帝的方法。我们认为说神要我们的方法是用一种信仰的，是用福音的来改变。可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今天许多的地区，许多的社会，那个支配他们背后的人性的思维的，不再是一种敬虔或是灵性的事，是一种世俗和物质的事情。人逐渐对上帝失去了兴趣，那种信上帝人常常被成为嘲讽的对象。各位，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一种事情不是今天才发生，或是在新西兰好像走了一个大下坡。我们说在第一世纪，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些初代的门徒他们的信仰处境实际上是在一个极其世俗的罗马的社会， 他们在其中做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在这样子一种敌意世俗的环境，我们说今天同性恋变成教会一个头痛的议题，可是在第一世纪初代的基督徒，他们所生活的罗马社会，那同性恋几乎是家常便饭，到处都是啊。他们说罗马皇帝他们超过一半没有一个不是几乎都是有同性恋的倾向。各位，我们不是来说我们对于这个世俗的社会要做一个好像孤芳自赏，做一个标新立异的人，我们是说今天耶稣基督要我们准备好，不要让我们为了在一种世俗生活里，我们感到挫折，感到孤单，感到无助。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不是如此，可是第一件事情主要我们做的心理准备是，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我们如何在这种的世俗的潮流体下做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经得起这种巨大的世俗的潮流的一种冲刷以及撞击吗？第二，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我大家看到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耶稣这里告诉我将这一次告诉你们，是到时候我们可以想起他的话。他说他叫我们不要心里忧愁，因为他往父那里去等等。耶稣告诉门徒，我们要说是给他们在一个大环境底下，对他们的信仰处境有一个坚定的有一种信心的准备，而不是要他们丧气，而不是叫他们焦虑害怕他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很有把握的在这世上过生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给我们应许说，他不是一位失败的主，他是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的得胜。因此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小，对不对？我看刚才有没有人注意听啊？马燕听到，你是世界怎样更大啊？在我们里面的就是上帝所赐我们的生命，比以及他的帮助比这世界的更大。耶稣是一位得胜的主，他不会任凭他的儿女在这世上漂流无助，他愿意帮助我们。因此在耶稣跟门徒分离的那一刻，他告诉他们，他们不是独自的在世上跟一切的外面的敌意或是一种有张力的一种环境搏斗，他是要可以靠着基督的得胜，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得胜，并且他的得胜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种帮助跟把握。在约翰福音16章后面一点，耶稣说他把这些事告诉我们，是叫我们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他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怎样胜了世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用忧愁，我们也不用过一个好像哀哀愁愁的一种基督徒生活，或是畏畏缩缩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得胜的主，他已经得胜，并且他今天还得胜，他在掌权。因此我们可以把人生的事情，把我们周遭发生的困难，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各位，这不是一个理论，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都可以经历的。因为上帝需要，他愿意我们动用我们的信心来支取他的得胜。这是第二件事情，主告诉我们他已经得胜，而且他愿意我们分享他的得胜。第三，耶稣告诉门徒第三件事情，在七节到十一节那里说，他将真情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与我们有很大的益处。他说与你们有益的，他说他不去谁就不来啊，他说保惠师就不来，他说他去了保惠师就被差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提到保惠师一个工作，他是叫人内心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各位，约翰福音从十四章开始一直到这里以至于到十五章的结束也提到，不断的提到关于圣灵跟基督徒 人生的关系。耶稣用一个特别名称一个称呼给这位圣灵 Holy Spirit， 给他称为宝惠师。这个宝惠师一听，我们中文翻译一听和本，我想已经翻译到没有办法翻译，因此他几乎是造了一个新词啊。各位你知道我意思，这个词一点都不像中文，对不对？因为你是去查考，几乎不像日常用语。那为什么会必须造一个词来翻译这个圣灵呢？称他圣灵就好，为什么称宝惠师呢？原因是这个耶稣在跟门徒分享说，有一位他走了一位，这位圣灵，这位三一神的第三位会来帮助我们。他帮助的方式，这宝惠师这个字 Paraclete 很有意思，它里面包含的意思几乎很难用任何一个语言直接把它一个词把它翻译过来。因此如英文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方式，那我们和本翻译者他翻译到没办法了，他只好把它用造一个词叫宝惠师。那他原来含有的意思我把它跟各位很快的讲，包括有一个替我们辩护的，在我们跟上帝之间为我们求情的，那位安慰鼓舞我们的，那位 counseling 我们的，那位替我们讲话为我们祈祷的，这些含义我们说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我在这里把英文列在这上面。所以宝惠师他的工作，耶稣说几乎是跟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的。而且圣经称这位圣灵名为宝惠师，这位圣灵是另外一位宝惠师啊，另外一位就有前一位，对不对？已经先前的一位，先前一位是谁？各位没想过？约翰福音形容是圣灵是另外一位宝惠师，那之前就已经有一位宝惠师了，是谁？各位竟然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少直接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宝惠师？原因是他就是为我们祈求，他就是为我们辩护，他为我们的软弱来向上帝好像求情，他就是那位安慰鼓舞辅导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地上显示他愿意为门徒，愿意为我们成就这些事，但他将来回到他的荣耀里，他不能永远在地上工作。他说有一位接续他的工作的人是谁？是圣灵。圣灵持续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职事，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非常的贴近，因为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圣经里所应许的事情，在宝惠师都可以来帮助我们。今天许多教会他可能很讲究圣灵，可是经常忽略圣灵跟我们这些最实际每一天最亲近的这种关系。宝惠师的来到在新约里特别描述说，这个好像一个新时代的来到。为什么？因为过去没有这样的祝福。各位，你信耶稣基督了，你已经接受我们的主的救赎，以至于我们的天良的亏欠都被洗去。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新的祝福，就是这位圣灵的宝惠师今天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住在我们生命里。这位宝惠师我们说在形容他的工作，他常常好像一个，我们形容他好像一个 spotlight。 各位知道什么是 spotlight 哈？那有一个探照灯还是美光灯，我不知道那什么灯，就是他在舞台上，他是把那个最重要的主角怎么样照出来，而不是去照自己。有没有探照灯在照自己啊？照不到，对不对？那个为什么要说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常常是把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真理怎么样把它在我们心中启示出来。待会我们在第四点再讲。可是在这里那个八节到十一节是一个很困难的经文，我们就不仔细的讲。可是他提到宝惠师，总的归纳来说，宝惠师在我们生命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或是一个开启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让我们自己知觉到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生命，才能得到赦罪。因此他这里说他叫人畏罪，为我们的过错畏义，看到耶稣基督他原来是一切完全圣洁的来源，为审判基督的得胜，他将来还要得胜那一位恶者。为这三件事情， 只有圣灵能帮助一个人，让人清楚地看到他原来是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各位，你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传半天，我们不晓得这个人为什么不改变，我们祷告求圣灵来到心中工作，让他看见他的不幸实际上是让他的阻拦他得到上帝赦罪的一个原因。圣灵可以在我们生命里继续做这些奇妙的工作，引导校正我们啊。几年前我有一位牧师的朋友从澳洲啊来看我跟炎华，他来开会啊，我们有一个牧者会议，顺便住在我家啊。我跟很久没见，我们就跟他分享啊，分享分享就谈到我女儿，那我就说，哎呀，当时我小女儿才十几岁，他说我就告诉他，我小女儿忽然决定有一天告诉我们说，大妈，我从此要做 vegetarian， 我再也不吃肉了。我说还得了，你还在发育呢，你怎么就不吃肉？他说不行，他说他很爱动物，他说我看动物被那个为了我们吃肉被杀害，他心里受不了，他良心受不了，他从此再也不吃肉了。那我就告诉我这朋友说，我当时一着急就跟他讲说，哎，你不能不吃肉啊，哈，这蛋白质缺乏。他说也植物蛋白。他接着说，我说你说你不吃动物对不对？好，那说那个植物是不是动物？哎，是不是生命？各位，你知道我意思？那我女儿被我想到糊涂了。我说不只是植物是生命，你说你吃起司好了，那起司里面那个起司里面的那个酵母，它还是菌嘛，还是有生命的、啊，是不是？我就很得意，你知道吗？说，嗨，你没遇过这种爸爸吧？把变到女儿没话说，你知道吗？我那位牧师朋友，他听我这个，他脸都垮下来，他就看着我说：“哦，你是这个非常愚蠢的事。”我说：“我哪里愚蠢？我还觉得我很聪明。”他就严厉跟我讲说：“你的女儿如果真的听信你的话，她连青菜也不吃，连任何东西她都觉得有生命，她不敢碰，那你后果会是如何？”哎呦，我一听那时候真的是就感觉一阵圣灵在心里责备我，他说真是一个愚蠢的父亲。各位，你知道吗？我就立刻向他认罪，我说你是对的，还好上帝保守，没让我女儿听信我当时的愚蠢的一个 argument， 我还以为我很聪明，你知道吗？各位，圣灵会提醒我们，他会借由周遭的人，他会借由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有些事情他指正我们该做或是不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更不可忽视圣灵的责备。很快的，第四，耶稣说这位圣灵来，他我们刚才说不是给我们一些新奇的经验，不是给你一些好像奇特的奥秘的一种体验，他是真理的圣灵，在十四章十七节、十五章二十六节以及十六章十三都提到，他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有很重要的工作，各位，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在我们心里，他使我们有些时候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真理或是神的话语。他说那位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我们明白那个更好的是进入，让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真理里。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说哎呀，我怎么样都读不明白。各位，你可以恳求说，天父，求你差遣圣灵来帮助我明白这一段话，明白你的心意。宝惠师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向这世界见证基督，他加添给我们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这位圣子，以至于我们可以传扬他一个美好的救赎。耶稣说这个世界不认识他，因为还没有接受他，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接受他，我们应该跟这位圣灵更加的贴近。各位，有一些事情我们说不要受近代的，我是说现代的一些教会在圣灵的议题的一些争论，我们本于圣经，好好的照着上帝的应许寻求圣灵的帮助。各位，你都听过一个人叫马丁路德，是不是？ 路德他灵性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各位知道他带来信仰教会的改观，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在他的自己的自传里，他提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经常在他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前，他苦思不解，他每天恳求上帝帮助他能够明白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向上帝恳求，他就有一天忽然之间他明白过来了，他了解到原来义人因信得生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去成为一个好人，原来是上帝加给我的恩典，是凭着单单凭着信心我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他说他的天堂的门好像瞬间为他整个打开。各位，你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信仰经历，我说类似的，有时候我们在一个事情怎么样都不能明白不能通得过，忽然之间好像那个上帝的话语向我们整个开启。各位，这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圣灵真实的工作。弟兄姐妹，你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吗？你渴望他帮助我们对真理更加的明白更加的喜爱吗？那我们应该学习照着加太书六章所说和加太五章顺着圣灵而行。加太书那你说我们怎么样 跟圣灵更贴近呢？他说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而不是去放纵肉体的不该有的一些欲念。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着圣灵来行事。因此各位，我们跟各位用刚才这四件事情，我觉得是我读约翰福音十六章，我觉得是耶稣基督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以及应许。我就很希望跟各位一起来思想这几件事情。第一，耶稣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一个敌意的世界，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我们不是以一种 radical 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回应，我们是更加的谨慎自己的信仰生活，信仰情况。第二，我们要在这种敌意的环境里更加记得我们的主是一位得胜的主，他不是一个好像放着我们自己去挣扎搏斗的一位主。第三，圣灵必然在这种环境底下接续着基督的同在跟帮助，他必然继续能够帮助我们。第四，圣灵必然引导我们能够更多的进入这个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信仰更真实的有根有基。但愿各位，我们在这个世代中，我们真的能够体验，能够去经历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这个应许有多重要呢？而且是关乎我们一生，关乎我们人生的结局。我这里就最后用一个故事结束。这个故事不是很愉快的。各位，你知道我过去是做新约研究，但我们新约研究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鼎鼎大名的一个学者，这人叫 Bart Ehrman， B.D. Ehrman。那这个人各位可能没有兴趣知道，可是对我们研究新约人，这个人简直是他那个这个你知道红遍半边天。那他是 SBL 的做好几任主席，这个人在最保守的福音派家庭教养熏陶长大，他曾经做过青年的事工，专职的青年事工的工作，结果他后来完全不信，而且他现在专门写书攻击基督徒信仰。他几年前，大概五年前，他写了一本书，成为纽约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他写书可以成为纽约书畅销书排行榜，书名是什么呢？ How Jesus Became God。 他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变成上帝。那为什么他写这样的书？他的理念，他说作为一个圣经历史学者，他说我不再迷恋这种神学问题，就是说神为何可以成为人。他说他在意的是为何教会历史中把耶稣基督一个人偏偏要把他印把他封为神。各位，你懂他意思吗？他完全不信的。他写这个书以后就 好几位美国福音派的学者连一起联合写了一本书，跟他打对台，就是上面这里 How God Became Jesus， 反驳他的。我看了那个书，看完之后我盖起来，心里真的非常叹息。一个过去受过信仰的熏陶，在一个最敬虔的家庭长大，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但愿上帝给他机会重新的悔改，让他看到自己的不幸的可悲。不过我想各位，我不是说各位你会如此，我相信各位强过这些，我也相信圣灵能保守我。可是我们必须警戒自己，他觉得他看到的是真理，事实上他放弃了真理，他看到的是片面的事实。他整个书里面，从我们圣经研究的观点来看，很多这种个人主观的情绪性的一种言论，很少有确切的论证，可是他却仍然执迷不悟。我们但愿，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在跟对照我们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有圣灵的保守是何等的重要，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一种的迷惑、压力以及世俗的潮流中迷失了，如同这位作者一样。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我们不是靠着人的智慧、人的才干、人的聪明来寻求你或是帮助人，我们唯有靠着你自己加添的恩惠。主，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因此我们更愿意贴近你，求你借着圣灵给我们每一位那美好的帮助。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鼓舞者，他是我们的代表者，他是我们随时的安慰，他是加给我们智慧的，他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心意以及你的应许，以至于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更加的丰富，更加的踏实。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